中美首日会谈近六个小时 ，TikTok 命运点样？中国正式邀请川普访华，川普仲未有回应。八月数据出炉，中国经济再次受挫。川普政府再催法院批准炒联储局理事库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美中高层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会，星期日第一轮谈判，谈了差不多六个小时，焦点是 TikTok、贸易和经济议题。美方由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带队，中方就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领军。美国财政部说，双方16号会继续谈。美方代表离开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听朝再开始。看得出讨论还在胶着状态。这次会谈好像是为了川普和习近平最快十月份可能在南韩见面铺路。9月15号最新消息，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和中国在技术细节上面有不错的进展。贝森特提到，中方提出了一些强硬的要求，美国不会为了谈判牺牲国家安全。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我们同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边差不多有共识。贝森特就补充说，即使 TikTok 问题谈不定，都不会影响整体双边关系。讲到 TikTok 这个社交媒体 App 有可能在美国被人禁止，虽然川普已经推迟了禁令几次，现在的限期是这个星期三，但是很大机会会再延期。川普当晚在新泽西回白宫的途中跟记者说，谈判进展顺利，特别提到 TikTok， 说这间由字节跳动控制的公司能不能够继续在美国做生意，要看北京怎么做。川普直接说，我们可能会被他没了，或者是我不知道，要看实际情况。值得留意的是，在星期日谈判开始前，中国针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开了两项调查，包括一项针对美国制造的模拟集成电路晶片的反倾销调查。而美国方面之前将另外23间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这个清单是限制被视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外国政策利益的企业。还有美中关税休战协议11月10号到期，预计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贸易谈判，如果谈不定，期限很可能会再延长。中美会谈表面似重新开启对话，但实际上是谈判和对抗一起来。 TikTok 背后是科技战、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的全面角力。同时英国金融时报9月14号报道，中国正式邀请了美国总统川普去北京和习近平见面，但白宫还未有回应。有知情人士说，美中谈判进展不多，降低了北京见面的可能性。川普和习近平很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低调见面。观众朋友，你觉得 TikTok 在美国会不会被禁止呢？如果你觉得会的话，请禁一啦；如果你觉得不会的话，请禁二。多谢你的参与。人到了中老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身体出啲什么毛病怎算好？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天然草本配方，食得放心。该排的排，该调的调，人会变得轻松啲，气色都会靓起来。代谢信人就不容易有大病，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未来买份保险。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暖水每日两次，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根据彭博最新报道，中国经济八月份再传坏消息，投资、工业产出和消费全面放缓，幅度还超出市场预期，于是经济复兴又在度受挫。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八月工业产出和去年同期相比只得 5.2%，是一年来的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得 3.4%， 低过预期。 固定資產投資更加是幾乎停滯，年增只係得0.5%，是2020年以嚟的最差。要留意的是，這個仲是中共報的數據。眾所周知，真實的情況應該會更嚴重。分析話，投資下滑是中國經濟最大拖累。咁市場即刻有反應，中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到2.16%，反映投資者估計央行可能要放寬貸款政策。雖然滬深300指數略為升咗，但香港聯合銀行經濟學家卡薩諾瓦直言，呢啲數據證實2025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會大幅降温。問題唔單止嚟自內部，出口跌到4.4%嘅低增幅，仲要受川普新一輪關稅政策壓力，國內房地產低迷，反過度化的運動令到鋼鐵、化工等行業產能縮減，企業和就業壓力更加大。雖然中共仲係硬住口話全年可以保住5%的增長目標，但外部環境惡化，內需唔振，加上通縮陰影揮之不去，外界認為中國經濟的真正挑戰先至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陷入結構性衰退的深水區，短期靠印銀紙或者是刺激消費解決不到問題，全球市場都要小心。星期一，美股盤前整體氣氛偏向謹慎，但是仲有希望。期貨略為升了，市場焦點放在這個星期的聯儲局會議，普遍預期會減息25個基點。參議院星期一會為史蒂芬·米蘭入聯儲局理事會的提名投票，共和黨人急住在利率制定會議之前確認他的任命。雖然米蘭的任命只是到明年1月，但是川普暗示如果政府炒了理事麗莎庫克，他可能會留任更加久。個股表現有分化， Tesla 因為馬斯克豪宅10億美元增持，股價升超過6%，市場解讀是對 AI 和電動車前景的強烈信心。相反，輝達因為中國對他 Mellanox 收購項目查反壟斷，盤前跌了2%左右，顯示中美科技博弈還是在加劇。其他科技股例如 Oracle、 Amazon、 Apple 因為 AI 和雲端前景還是市場追捧的對象。美元對英鎊和日元走弱。大宗商品方面，石油因為地緣風險和供應憂慮略為走強，黃金在減息預期之下保持避險吸引力，但技術面已經進入超買區。比特幣盤前略為回落，投資者觀望利率和政策走向。投資者要特別留意三大風險，一是聯儲局會後會怎樣平衡通脹和寬鬆的信號，二是中美在 TikTok 和半導體領域的政策對抗，三是能源和避險資產的波動加劇。整體來說，9月15日盤前美股謹慎中帶希望資金追科技股的同時，亦將石油、黃金和比特幣納入避險和投資配備。觀眾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你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多謝你的支持。美國時間9月14日，川普政府再次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遞交文件，重申川普有權炒聯儲局理事麗莎庫克。這場法律攻防正值聯儲局下個星期開利率決策會議前夕，特別引人注目。正值聯儲局開利率決策會議前夕，特別引人注目。川普政府說，總統有正當理由可以炒理事，以維護聯儲局的公信力。之前庫克被指幾年前涉樓宇按揭欺詐，司法部門已經展開調查，但華盛頓地方法官科布在9月9日裁定，這些指控發生在庫克上任前，可能不足以做炒人的理由。庫克之後反告川普侵犯他的正當程序權力，現在案件進入上訴階段，如果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政府，庫克可能不得參與9月16日到17日的聯儲局會議。市場普遍預期這次會議很大機會會減息，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焦點。 9月15日，中共指控辉达违反反垄断法，话要加强审查呢间全球领先嘅晶片制造商。在中美呢个星期贸易谈判嘅时候，呢个动作加剧咗同华盛顿嘅紧张关系。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初步调查发现，辉达在收购网络同埋数据传输公司 Mellanox Technologies 嘅时候，冇遵守规定嘅条件，暂时仲未提到任何嘅处罚，话会进一步调查。中共监管机构去年12月话，调查辉达69亿美元收购 Mellanox 可能违规嘅行为。呢单交易喺2020年得到中共监管机构有条件批准之后完成。辉达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制造商，已经成为美中贸易战的核心。它受拜登政府对华晶片出口限制影响，之后川普更加加码限制。中国的经济情况最近被总结成为三句话：经济假繁荣，百姓被收割，制度性陷阱。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内经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网络贷款平台近年扩张很快，表面说是方便消费支持经济，实际是中共割韭菜的新工具。很多民众因为借贷陷入高利息和暴力催收的恶性循环，生活被整到崩溃。来自中国南方的程先生和大纪元讲，他原本靠银行贷款维持生意，但信用被公安限制之后，唯有投转网络贷款。申请虽然简单，几分钟就有钱，但利息高到离谱，合同年化利息达到35.9%，仲有额外的费用，实际超过36%，已经是非法高利贷。程先生苦笑话：呢啲系吸血鬼，吸干咗我。专家分析，中共推网络贷款平台，是想在消费低迷、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用借贷刺激制造繁荣假象，民众变成了牺牲品，很多人靠以贷养贷过活。一旦资金断裂，债务滚雪球咁胀大，跌入财务深渊。更严重的是，平台普遍有暴力催收、恐吓同埋泄露私隐等问题，因为背后往往有中共权贵关系同保护伞。监管形同虚设，即使好似拍拍贷呢啲早就揭发黑幕嘅公司，依然照做生意。法律虽然规定年利率超过36%系刑事犯罪，但系中共嘅默许之下，呢啲平台照行其道。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用贷款促消费、隐瞒经济颓势，本质系设陷阱再割百姓嘅韭菜。呢个现象反映中国经济困境，高楼价、医疗教育压力大，疫情之后大批失业民众被迫借贷求生。中国不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用金融工具收割百姓的血汗，比人更难翻身。今日的财经世界报道就到这里了。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